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这次和您分享的是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放下自我，携手同行救众生。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遥想师恩泪千行，如果没有师父和大法，我不敢想象自己如何能闯过那一关又一关。当我的人心与强烈的执着被同修激烈的冲撞时，我想过逃跑，想过离开我正实法的环境。然而是师父的慈悲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使我留下。在去人心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对佛性有了更深的体悟。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就是这法使我找到了自己与同修发生矛盾没有做好的根源。我感谢师父给我修炼路上安排的每一天每一件事，即使在当时痛苦的过关中，我还不能体会到师父的良苦用心。当我提高后认识到，虽然在修炼的路上去人心是很苦的，但却蕴藏着难以言表的神圣。如今我谦恭地接受师父给我安排的一切。在最近的一年里，我们地区迫害比较严重，做协调的同修离开当地，在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在过去整日坐在电脑前搞技术的不认识几个同修，和协调人一说话就心跳，一说话就脸红，一说话就激动，一说话就带有指责，害怕出头露面的我居然承担起一些协调工作。这种变故使我难以适应，是师父在法中不断的点悟，是同修不断的正念鼓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任感才使我不断前行。就是在前不久有同修说，你们协调人都协调什么的时候，我当时有些惊讶，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从没有把自己当成协调人，更确切地说，我从不愿承担那份责任，觉得它太沉重，我的心性与容量都难以接受。我甚至有一丝期望，希望过去的同修看到我们当地迫害这么严重能回来。可是当我拿起笔写这篇心得体会的时候，我的想法改变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依赖别人的思想？我得去掉这种顽固的私心。此时我知道自己将如何面对责任。在大法中我有了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尘佛的正念，放下自我，和同修好好配合，相互鼓励，携手同行救众生。乌云不会遮住天，什么都会被大法弟子的正念所改变。现将这一年来修炼中的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那其中有经验也有血的教训，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转变观念，走出消沉。我们当地在2003年初参与正实法的人数有限，一个做协调的同修找到了我，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参与到整体正史法中来。当时我主要是学习技术，包括上网、打印、排版等。在这其中，我和两位同修配合，直到今天，我依然能在心里记起他们对我在修炼中的帮助。是师父慈悲，加之同修的宽容与信任，才使我在大法中不断成长。我们三个人当时配合得很好，也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编排了本地刊和本地交流。虽然当时同修们对这两个刊物有些争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正史法的需要，这两个刊物逐渐地被同修认可。我们的本地刊主要是搜集明慧网上本地区的有关信息，这样可以让更多同修了解当地正史法的情况，并能积极参与营救同修，将真相及时揭露当地邪恶。另外，我们的本地交流主要是针对我们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明慧上选摘一些比较好的切磋文章给同修看。例如，那时我们当地有一个很普遍的不好现象，就是一有同修被抓就把别人说出来。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大概先后做了四期本地交流，都是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再加上通过开法会不断交流，大家能在法上认识了。再后来同修被邪恶迫害，就几乎很少有出卖同修的现象了。正当我们本地参与正史法的人数开始增加，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时，和我们配合做技术的同修被邪恶绑架。那时剩下我与另一位同修。在一年中，我母亲被病业夺去生命，当时由于师父的新讲法等着打印，别的地方的机器坏了，我忙着去修机器。当我到母亲的住处时，她已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我当时很平静地和家人处理完母亲的后事，第二天就回到资料点了。因为当时人手不够，可是母亲的离去却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因为从此我将孤身一人。而更主要的是，在人这一层，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宽容我了。但我记得当时有同修提醒我，其实不管怎么样，他是得了法的人，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归宿。而这世间还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世人等待我们去救度。正是这一番话让我时刻记得自己真正的责任是什么。在母亲离世后，我几乎是全心都投入到自己当时所承担的正史法的项目上。由于那时资料点逐渐开始遍地开花，我们也变得很忙碌。后来我想，那时自己就像小孩子跟在大人后面凑热闹一样，因为没有真正理解修炼的实质是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所以那个时候我和同修虽然干了很多事，但我的心性根本没有得到太多实质的升华。当矛盾来时，我的第一念是委屈，还不能做到在矛盾中看自己、找自己。只有当矛盾已经大到迫在眉睫时，我才会想，是不是我有问题了？其实造成那种状态的真正原因是我没有做到静心学法，以法为师，在法上修。那时只要是协调人说的，我觉得符合法就去配合。遇到问题时，从没有自己主动在法上悟一悟，反而过分的依赖协调人，觉得这事他也应该想得更周到，不用我想了。人为的把很多本应该大家共同分担的事情一股脑的推给了协调人，不知不觉协调人成了我修炼中的依靠。其实这在无形中给同修增加了多少压力啊。另外，我们的这种依赖心理是否也会助长协调人有在学员之上的心、权威的心呢？正是自己这种强烈的依赖心理和长期配合在内心深处发展出浓浓的情。当我听到和自己配合两年多的同修要离开当地，我很难相信。在同修刚刚被绑架，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一切刚好能正常运作的时候，他提出了令我难以置信的想法。不过那时我是只想自己了，没有考虑到由于长期配合的同修被邪恶绑架，协调人所承受的压力，也是那时我们之间因为在法上认识的不同，不断的发生矛盾误解。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事先没有一点预兆，我当时的心性根本承受不了。在空空的屋子里，我第一次感到有些害怕，因为在资料点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待过。我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其实从人这方面讲，我的人生阅历简单，一副学生气，没有经过什么波折。 我以为母亲的离去对我来说已经是大事了，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以后的修炼路上还有更激烈的人心触及在等着我。我那时想到离开这个城市，反正缺技术员的地方很多，到哪里都是正实法，可是如果协调人走了，做技术的也要走，那我们做的正实法的工作，救人的事情不就得耽搁下来了吗？更何况当时还有同修正在遭受迫害，那时师父的一段法就在我耳边回响。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考虑法。我坐在地板上哭，有个同修问我，你打算今后怎么办？我说想回家调整。他说需要多长时间？一个月？我想那太长了。一个星期？我依然没有吱声，因为我觉得还是长了点，我不能把过关的时间拖得这么长啊。他又说两天。我回答道，给我两个小时吧。他说其实你两分钟就能做到，只要你站起来坐到电脑前。那一瞬间我感到是师父在借同修的嘴点化我，于是我真的站起来。就在那一刻，我仿佛看到自己世界的众生在为我高兴，因为我没有在痛苦中趴着。就是从那时起，我告诫自己，如果认识到自己的执着，一定求师父加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它放下，不要拖泥带水，否则会真的耽误众生得救啊。同修走了，我是留下来了，然而留下的还有一堆难以化解的矛盾恩怨。这种改变给我正实法的项目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使我陷入消沉。首先是我和当地其他做协调的同修根本不熟悉，平常只是认识，有的根本没有说过几句话。其次，平时我都是等着协调人把外面的事协调回来让我参与，现今我得自己走出去接触同修，把有关信息搜集上来。可是我连有的路都不熟悉，哪是哪儿有时都搞不清楚。第一次自己去一个学法小组竟然走丢了，事后我很沮丧。也是在那时，和我比较熟悉的一个阿姨提出，你现在住处稳定了，也能正常运作了，我还是不参与了。当时我听了同修的话就哭了，但我知道阿姨当时也在难中，家里外头内外交困，和协调人之间的矛盾也把阿姨弄倒了。其实同修是需要调整的，当阿姨走后，我自己一个人就倒在床上，现在真的只剩下我自己了。眼看那桌上一堆文稿，有的还需要找同修核实，我感到窒息。也是从那时起，我的身体变得有些糟糕，吃不进去饭，咳血。我那时有个很不好的念头，如果我有什么事的话，别人都不会知道，因为我住的地方很少有人来。但即使在对我来说最难的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是哭着背《志不退》和《精进要旨》《境界》一文入睡的。在所谓的磨难中，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是否真修？我为什么总像一个小女孩不停地哭？为什么不能像一个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正念面对困难？什么时候我人的本质转变成佛性？什么时候我能把别人的痛苦与难处装在心里，而没有自己？什么时候我的眼泪能为众生流？师父在经文《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为什么要修炼？为什么要过关？为什么要正念强？为什么要吃苦？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修炼。其实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不是为了得到在人世间的保护来的，是师父的法让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什么是修炼。人是想求安逸，可修炼的人不是啊。其实我们觉得苦，是因为我们不想放下人的执着，而实际上不舒服，对修炼人提高来讲，难道不是好事吗？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心中升起了排除万难的正念。然而使我从消沉中彻底走出来，是因为我到外视线看到那里的同修不会技术， 各种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依然在做着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事。那一次是我平生第一次一个人出门，也是在协调人走了以后，我自己协调的第一件事，到那里教同修编排当地的真相小册子。那个城市里的同修参与正实法的人数不太多，而有一些又是农村的大法弟子，他们学技术相对来讲就困难些，他们住的地方也很简陋，冬天为了防冷，屋子里钉满了塑料布，有如住在塑料大棚里一样。他们害怕我不适应那里的环境，特意给我安排了一个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住下。在与他们相处的几天里，表面上好像是我去帮助他们技术，而实际上我真正从内心深处感谢师父，在这个时候让我看到同修在如此条件下救人的那颗心。最后我们分别的时候，大家交流了很久，我们彼此给对方提了很多建议。记得最深的是他们说我吃饭太少了，其实那也是被旧势力迫害的表现。从那个城市回来，我首先从吃饭的问题上做到了否定旧势力。你想不吃饱饭能有精神去救人吗？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与您分享的是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自我，携手同行救众生，欢迎继续收听。去掉崇拜依赖心理，以法为师。其实我们人人都是协调人，过去和同修配合的时候，有人提出说我对当地的协调人有崇拜心理，我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更没有用法衡量一下同修说的话对不对，就一口否决了。但在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中，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这颗心，因为盲目崇拜对一个修炼人来讲，主要表现在对同修认识感性化，把对方完美化，做事不以法为师。当发现同修的不足，又不能默默圆融，无形之中给同修和自己的修炼都会带来干扰与麻烦，甚至会影响到大家在正实法中的互相协调。其实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师父说哪个学员在哪一方面修炼得好，我们是应该学习，但是还在修炼吗？还有没去掉的人心，还是要以法为准。哪个人哪一方面修得好，是因为他在法中修得好，并不是他比法还好。所以你不学法，你学人，人没修成之前总是有漏的嘛，哪方面好并不等于全面都好啊。当我对这个问题在法上有一些认识的时候，我慢慢的体悟到，在无边的大法中，我们只要是努力的按照法，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标准修炼自己时，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出来。那一刻当我再看同修做得很好时，我会觉得是法伟大，而不会简简单单的觉得同修如何如何，因为没有师父和大法什么都谈不上，这样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崇拜哪一个人。另外一方面，同修做得好，或者是哪个地区相对做得好一点，我们听到后应该静心用法对照自己，什么原因自己没有做好，找到差距，这不是比学比修吗？其实在我们地区对协调人的崇拜不单单是表现在我一个人身上，尤其是到后来当发现同修有一些执着的时候，有些同修马上表现为失望、指责、背后议论，而不是站在法上看问题。我们是人在修炼，在没修炼圆满之前就不是神，那么就会有执着与不足表现出来。那时我们作为同修应该如何面对，这其中也体现我们自己的修炼在里面。当协调人离开后，我不断地找自己，在和同修的配合中，我主动为同修分担了吗？主动为这个整体着想了吗？没有，相反还把自己摆到整体之外，去指责你们协调人如何如何。到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很多大法弟子都像我一样去依赖协调人，或者是都来指责这个协调人和这个整体的话，那么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整体被我们指责的是不是最后只剩下协调人了呢？在这其中我意识到，当问题出现后，我首先要看自己，要从自己这一方面衡量一下呀。如果每个人都把整体放在心里，在这个过程中想整体出现了问题，我应该怎么去圆融补充？不是仅仅停留在把问题提出来，而是把自己也摆在其中，积极想办法去解决。那我想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当然，如果确实是协调人存在问题，我们可以站在法上善意地提出来，我想协调人也是能够接受的。当我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的高大，连我的自行车都变得很大很大。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师父说，大法弟子的负责人呐，其实只是一个协调人、联系人、一个传达人，你们不要把他们当作像师父一样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成了你们修炼的依靠，什么事情他都必须做得最好。不是的，如果这个负责人真的也像师父一样，或者想问题全面，绝对不会有错，那么这个地区很多人就修不出来了，因为他想的最全面了，没有你想的了，他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也没有你的好了，是这个道理吧。我发现有些学员呢，还是把眼睛盯在负责人身上，负责人怎么就不行？负责人要真的特别行，什么事都想在前，我觉得这个地区的其他学员还真的发挥不了自己的能力了。如果这个地区做得好，一定是这样的情况，负责人只是说了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大法弟子们自觉共同协调，克服困难，充分发挥大法弟子的智慧，把事做好，做得更完善。就是负责人对这件事情没有想得很充分，甚至有漏洞，大法弟子在做的过程中都会把它做完善，那才是你的威德。不要在困难中有怨气，也不用给谁看，你做的这一切师父看得见，众神看得见，做好了那是你自己永远的威德。就是师父这两段法让我从法中认识到，其实我们人人都是协调人，也因为协调人只是多付出的人，是一个联系人，不是常人中的官。觉得协调人这个名词与己无关，那是不是我们的私心在作怪呢？是不是我们没有理解好协调人的真正含义呢？现在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怎样在法上使大家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体中的一个粒子，这个整体的好坏，其实每个粒子都是有责任的。当我们把自己都当成协调人，承担起各自的责任，那么会使我们协调得更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大法的威力也会以整体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种整体配合不同于过去只是几个协调人参与，而是更多的同修在法上的清晰认识后理智的行为。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那时资料点少，几个做协调的同修就能协调过来，但随着资料点遍地开花，在协调方面也使协调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法中不断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得走出自己的路来。记得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提到，每个人都得主动地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去找事情做，找你要救的人去救，不能够依赖负责人叫你怎么做。负责人现在基本上没有大的活动，他是不组织的，那其余的时间你就不证实法了吗？所以更多的时间呢，那是大法弟子自己在做。在法理上明确了，我和身边的同修打破了自己过去的各种框框，因为自己过去只接触电脑，也从未想到协调和我有什么关系。直到同修走了，没有人联系，我们整体大概有几个月不沟通了，我和同修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了，就找地方希望做协调的同修能够互相在法上交流。在做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干扰，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正是这些接连不断的干扰使我们大家警觉，最后我们每个同修都认识到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间隔，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们终于在协调人走后事隔3个月大家第一次坐到一起。而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当地同修到外地参与营救被绑架的同修，曝光做技术的同修被迫害致死的真相等等，每一次对我们来说都是突如其来，不过那时都是师父的法鼓励我们艰难前行。记得当时学的最多的就是师父回复秘鲁大法弟子，这些事在过去的历史中修炼没有过，大法弟子是开创者，所以在修炼中有时会做得好，有时会不知如何做，有困难时大家坐下来多学学法，只要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各位同修，现在与您分享的是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自我，携手同行救众生，欢迎继续收听。以法以众生的需要为选择，我在法理上认识到我们人人都是协调人时， 自己就逐渐地从过去只顾技术开始不断地接触同修。在这个做协调的过程中，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具有挑战性的。我的性格告诉我，你做协调不合适。以前我看到身边做协调的同修被矛盾围困时，心想要是我早跑了。过去我常开玩笑说，如果我做协调的话，不但一个人没协调成，最后连我自己也得不干了。其实这些话不是没根据的。过去我的环境比较封闭，形成了很多不好的观念，性格孤僻，少言寡语，很自私，观念强，不宽容，不顾周围人的感受。你想这样一个人能做协调吗？我觉得自己做技术还是能过得去，因为我很努力，又有一些经验，尤其是真相制作已经成型了。但我深深地知道，修炼就是不断放下自我，以大法的需要为选择的，因为到了最后就是选择。可是我在心里常常嘀咕，会不会我被选错了，我还是坐在电脑前比较合适。后来认识到，这不是在和大法谈条件吗？修炼人到什么时候做什么，那是有修炼的因素在里面的。我害怕承担责任，怕自己那么多的执着暴露出来，成为众师之地，怕自己做不好被同修私下议论，所有这些都是我的顾虑，紧紧地把我包围。不过就在这一刻，我体会到师父为什么给我安排了这样一条路，是让我快一点地把这些人心去掉啊。此时协调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分工项目，没有什么。我把他看中了，其实也是无形中把自己看中。师父不看这些，只看我们的心，所以我认识到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都是用心在救人。可是并不是什么时候我都能保持这样清晰的认识。记得有一个地方的同修被邪恶绑架，那里有一个同修跟我说，希望能在他们那里交流一下，因为我和那个地方的同修不熟悉，自己内心不想去，但道理上又觉得那是自己的责任，怎么能推脱呢？就答应了。当第二天同修说没有联系成，我如卸重负一样，心想今天终于可以不用半夜回家了，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坐在电脑前干点什么。刚想到这儿，我的后背突然一阵剧疼，不敢咳嗽，我当时就警觉了，自己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我的身体一向是很结实的，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我极力地回想自己到底什么念头被邪恶钻了空子，后来追溯到自己的私心，而没有想到这位同修正在遭受迫害，那里的同修需要交流，及时营救同修。想到这里，我立刻决定去找那个联系人，看看什么原因今天的交流会没有开成。另外这个时候那个联系人也是需要帮助和鼓励的，这时我的后背不那么疼了。其实在这之前，我和同修准备到周边的一个市去交流，由于当时手里的正实法工作很忙，一想还是先把自己弄明白吧。紧接着就是那个市里邪恶办起了洗脑班，我当时也没太往心里去，还是分别心。一连几天洗脑班仍在继续，这下我觉得自己有问题了，为什么第一念是正念，到那里交流，而后就反映出人心？我去那里别人会怎么想？是不是以为我要干什么？说白了，只要对正实法有利我们就去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的想法呢？当我和同修定下要去那个城市和同修交流的那一念，我的后背彻底的不痛了。这两件事总是提醒我，凡事都要先考虑大法和众生的需要，只要对正实法有利，那就责无旁贷。学好法，修好自己，是做好一切的保障。在99年迫害开始以前，我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可是那时并不懂得修炼的实质是不断地去掉执着心。其实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修炼》里讲，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由于当时对法多是感性认识，没有真正经过实修，所以当被邪恶迫害时，很多人的执着被邪恶利用钻空子，从而走了一段弯路，回来后很长时间才醒悟。即便是那样，师父还是不愿落下我，总有同修鼓励我和我在法上交流。当我在法中找回修炼人的正念时，由于同修的信任，他们让我参与到整体的正实法中来。可是没过几个月，由于当时整天忙于干事，加之情的因素，被邪恶再一次找到迫害的借口。 在看守所，我第一次认真回想自己的整个修炼路，其实说白了就是没有做到静心学法，实修自己的心性，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正是由于在法理上的一点点明确，自己认识到一定不能承认旧势力对我强加的这种迫害，没过几天我重获自由，那时我真正感受到师父巨大的付出，感谢师父再一次给了我救人的机会。从那时起，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一定要在法上修，不好好学法，怎么会遇到问题以法为师呢？怎么能算是一个真修者呢？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可是在当时，我还是有一种畏私的心，潜意识当中觉得学好法，修好自己，邪恶就迫害不了我。其实还是没有做到完全否定旧势力。后来不管怎么忙，我都要尽量先学法后再去做大法的工作。由于承担的工作不断增多，虽然每天都能够保证学法，但数量质量是很难保证的，所以导致在与同修的配合中不断出现矛盾，造成严重内耗。这几年我认识了一些同修，甚至一起配合的同修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迫害，这让我感到压力重重。仔细回想那些曾经配合的同修，是什么原因被邪恶抓到了迫害的借口？很多都是忙于做事，而慢慢地忽略了静心学法、修心性，长期根本执着不去，慢慢地不修自己了。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人把做事当做了修炼，人把维护宗教的形式当做修炼，其实神根本就不看重这些，只看重人心的提高，那才是真正的提高，而那个环境只不过是提供给修炼者、信佛信神的人一种共同能够提高的那么一种场合，互相能够借鉴。今天做协调的同修离开当地，没过多久和我配合很好搞技术的同修被迫害致死，这一切促使我对修炼发自内心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加体会到修炼是严肃的。作为修炼人，我这几年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每天你所听到和看到不是迫害就是迫害致死。99年我们学法小组六个大法弟子，而今四个离世，一个被邪恶逼迫远走他乡，目前只剩下我一个。当然现在和我配合的同修很多，就是在那种压力下，我只记得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正是师父的法不断地加强我的正念，使我在困境中没有倒下。那时想，我得让邪恶倒才对啊。同修被迫害致死，给我留下了血的教训，因为我当时只觉得我们周围的环境不对劲儿，只是简单的把有些东西换了个地方，而没有认识到其实我们已经有漏了，应该在学法时不断向内找，及时修正有漏的地方。为什么我没有理性的思考？因为我和同修一样，都是处于干事， 其实学法修心，这是修炼人的本分。如果我们连这个都忘了，那不是就是最大的漏吗？每天废寝忘食地做正实法的工作，工作热情，付出精神，这些并不能说明我们就是在修了。有没有主意识很强地把学法和修心结合起来呢？从那时起，我们大家坐在一起时，少谈如何干事，更多的是集体学法，发正念，交流在矛盾面前怎么修自己，怎么放下自我，放下各种观念和同修配合，怎么不执着自己的办法，怎么样去默默补充，直到目前我们的环境才渐渐变成了一个实修的环境。我现在更能体会到学好法的重要，因为我们的正念是从法中来，每一次正实法的工作都是因为我们在法上明确了，才会有进展。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一文中写道，注意，我不是叫你们人为的做什么，只是叫你们明白法理，这方面的认识要清楚。我经常和同修交流自己的一点体会，就是多学法绝不会影响你做正实法的事情，因那时你的状态是在大法中的，说的话做的事基本都是在法上的，而且事半功倍。相反，在过去和同修配合时，我每天只学一讲转法轮就去做事，很多时候脑子里没有法，更谈不上遇事用法衡量。我很庆幸，如果没有师父对我的呵护，整天忙于干事，那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就提到，包括你看书时间的长短比重都不能忽视，而且更重要，因为这就是你们的路，你们要走的路。前一段时间我觉得修炼很苦，不是别的，就是在法上没有清晰认识时是最苦的。那个时候总想借助外在的力量解决，例如和同修交流，但就在我写到这儿的时候，我越来越明确了，静心学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因为我急需解决的是什么，师父能不知道吗？只要我去学法，去同化法，没有一丝为己的目的，法一定会点给我。此时我感到了融于法中的幸福。各位同修，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自我，携手同行救众生》的上半部分播送完了，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将为您播读这篇交流稿的下半部分。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读从我做起，做遍地开花中的一朵有感。一，想起师父度我们的艰难，还有什么借口不去开放这一朵花呢？我看到244期明慧周刊中从我做起，做遍地开花中的一朵这篇文章后，也想说几句。在我做资料的2年多里，确实有人看来我做真相资料是有条件的，因为我是一名禅机大法修炼者，从外表看来好像是个很清闲无事的人，其实并非如此。我也是一个家庭的主妇，只因修大法后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无量的智慧，洗衣做饭购菜料理家务等都由我承担。自从成立家庭资料点后，常常因为动作慢，忙得整天顾不上吃饭。做资料的同修知道我很忙时，就说让我来替你分担一些吧。还有的同修问我，就你这样的身体不便，不但要承担繁重的家务，还要承担做资料的事情，复印机坏了还要去修，你不感到艰难吗？我说，你会唱《一师恩》这首歌吗？回想起您传法的日日夜夜，泪水啊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您的心酸，有谁能知道您的艰难，有谁能知道您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您承受的一切。师父为了度我们，为了救度众生， 为了挽救败坏了的宇宙大熊，付出和承受的一切是难以想象的。我这点不变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按师父要求的遍地开花中的一朵花而已。
回想起你转发的日日夜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回想这你十年的征寒路，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
我修得不好，写出以上这些知道是不足挂齿的，目的只想提醒那些以各种借口含苞未放的同修，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尽快开放。二，师父鼓励我学电脑技术。以前我是用一台复印机来做资料的，对于电脑技术一直认为自己是难以攀登的。通过学法和不断看到周刊上老年同修学电脑建资料点的心得体会，打开了我这常人观念的禁区。为了进一步把资料点做好，今年三月份买了一台电脑。正在发愁没人教我时，在大街上偶然遇到较懂技术的同修，于是在他的指导下，我从一个连开关机都不会的电脑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然熟练地掌握了上网、下载、打印等一些应急的技术。我能够这样顺利地学会，其实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例如就在网络封锁最厉害的时候，很多同修都打不开网络，可我却能打开，有时还没按鼠标键我们的网站就出来了。当时觉得很奇怪，但随后悟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帮助和鼓励我呀，真是修大法无所不能。同修们呐，我们在大法的圆融下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在师尊的伟大正法时期，我们真不能以年岁大、记忆差、文化低、脑子笨、经济条件不允许来作为借口，不去开放遍地开花中的其中一朵，这样就不会像师父所说的走出人来，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祝同修们，让我们尽快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吧。文化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